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在近代中国人啊，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这种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大坑，成为诸多中国人啊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尤其是八国联军，由于战败后啊赔款的数额巨大，让很多中国人啊难以释怀。但是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又有90%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真实的起因。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澄清历史的事实啊，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啊，非常重要。说到八国联军啊，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中共的教科书中被美化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巫术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呢？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根据《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啊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徒。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这个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啊，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所谓的治外法权，也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的人身安全，但是啊，由于西方列强的这种强势，随后啊，基督教会啊，就把这个用途给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呢，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信教的民众，所以呢，教民也通过这个途径呢获得了特权。在传统的这个社会关系中啊，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底层民众，信了洋教啊，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司法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啊，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阶层感到了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其他民众啊心生不满，特别是基督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新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中国环境而言啊，冲击特别大，引发了很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间，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而且啊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底层的民众啊，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这种利益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互相敌视，势同水火。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呢，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啊逐渐蔓延。比如啊，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啊，整本书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那种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言惑众的恶魔，信教需要吞药噬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提炼金银，等等等等。这本书因为有官方的加持啊，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啊，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的眼界，反而让国人对于西方的误会更加加深了。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银环自虐》，它是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宜的这个徐继瑜撰写的。这本书啊，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世界，率先突破了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啊持有正面的认知。特别是徐继瑜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他是这么写的：不舍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复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可以说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这段话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的纪念碑上，如果大家来华盛顿旅游啊，还可以看到。但是正是因为这本《银环自虐》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啊，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瑜。这种情况啊，放到今天是不是很熟悉啊？你不说中国很牛逼就算了，居然说洋人比我们牛逼，你就是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牧羊犬。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 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民间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他们的成员在练武的时候喜欢摆一口大刀，所以叫做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呢，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着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这个大刀会本来是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专门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的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且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呢，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首领，大刀会呢也就从此沉寂。但是这个大刀会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山东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有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巡抚李秉衡随即被革职。在内外交困下，山东的地方官员觉得洋人对清朝的统治威胁更大，所以呢，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新任的山东巡抚张汝梅曾经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化私会为公举，改全勇为民团，就是将全民编入乡团这个建议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灌县有一个拳师叫做赵三多，他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首次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并且呢开始带领手下攻打基督教教堂，杀死教民。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此类的暴乱迅速蔓延开来。山东各地有样学样，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这个神拳就是借用了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以及义和团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等理念在他们的首领朱红登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这个朱红登学习赵三多，随后呢就把神拳更名为义和拳。在随后的大规模劫掠中这个义和拳屡屡又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从这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如果义和团仅仅是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可能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呢，山东直隶两省连续三年大旱，而且还伴随着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到处逃难的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底层民众迁怒于基督教，认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呢，借势在这些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的传单中说天无雨，地浇干，全市教堂只住天，并且扬言要扫平洋人，自然得雨。1899年的秋天，朱红登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这种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的财产，并且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还要求这些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听话的这个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或者活活烧死。甚至面对那些前去阻拦他们的地方清军也照打不误。时任山东巡抚的玉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排外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这种失控的危险，他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那些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的御制黄旗，奉旨抢劫更加嚣张。山东的教会眼看求救于地方官员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的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开始向满清的总理阿门提出强烈抗议， 要求陈楚玉贤以擅杀之罪。在列强的压力下，满清终于让步，由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玉贤担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啊，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玉贤啊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那些玩意儿实在是歪门邪道，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就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所以袁世凯啊，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啊，他还找来一堆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就指出义和团啊，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余孽，想从教义上呢根本摧垮义和团。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啊，对于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啊，他是这么描述的：其用以惑人者，未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则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极以动人者，为屠灭洋教；然虐教民，亦虐及平民，只与盗匪无异。袁世凯对于义和团的见解啊，那真的是一针见血。为了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了分割包围。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啊，在山东已经没有办法立足，只能分成两路大军逃窜进入直隶和天津。总督玉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呢，也准备大力围剿。但此时啊，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只需查拉滋事的匪徒，无需过问练拳的乡民。这份上谕啊，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而不是邪教，无需查拉。慈禧啊，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在戊戌变法中杀了维新派的谭嗣同等人，慈禧啊，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的守旧派，他和光绪的权力斗争啊，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上啊，不是这样。慈禧在把光绪帝软禁于瀛台，重新夺回所有的权力后呢，在自己的最后人生十年啊，几乎逐步搬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啊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慈禧已经乐此不疲地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 cosplay 的鼻祖。说他有权术没有见识啊是事实，但啊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慈禧所在乎的其实就是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必须由自己掌控，不能变色。他和光绪之争啊，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了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啊，最珍视的就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的权力斗争啊，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啊，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见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机会。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啊，慈禧呢就动了换人的心思。他在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的名义颁布诏书啊，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宜的儿子15岁的傅俊过继给光绪，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啊，他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皇子之间争夺皇位，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慈禧这么公开建储啊，这个目的啊太明显，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啊立马引来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啊虽然变法失败，但是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这个形象啊已经树立了起来啊。对内呢，他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呢，列强也认为光绪的这种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呢，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按照当时的惯例啊，君主立储，社会各界呢均要入朝敬贺。但是在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经办袁善领衔一干名人，比如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啊，发表了布告各省公卿， 公然反对立储，并且威胁啊要罢市抗议。各国的驻京公使啊认为这个立储事件影响这个形势稳定，不仅拒绝朝贺，还联名提出了警告。这么多的反对啊，就让好面子的这个慈禧啊下不来台，对于列强的怨恨、啊、加深了。而这个端亲王载宜啊，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太子当皇帝了，却被列强给阻拦了，他更加愤恨。这个载宜呢，他就联络了一众的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啊，就骂这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以自重，而义和团呢、啊、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啊，正是时候。英美德法等驻华公使啊，也看出了满清对于义和团啊明剿暗伏的这种态度，就在1900年的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召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因为李楚这个事儿啊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啊，看到这个列强的召会后啊，勃然大怒。他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要注意控制义和团，但暗地里呢，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了因为支持义和团而被罢免的玉贤，把玉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这个风潮啊，随之就蔓延到了山西。这个玉贤啊，是狗改不了吃屎，在山西啊，又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他连自己的卫队啊，都全部改用义和团。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呢，也激怒了西方的列强。列强啊，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的大沽口外已经有外国的军舰24艘，其中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战争形势一触即发。好，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就先说到这里，欢迎继续收看，咱们下次再见。